节目一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来念一下听众留言。听众在 EP18 说到，有一种工作叫生活，在繁忙的人生里，或许早已忘记为了什么而忙，每天深陷在无穷无尽的压力跟责任里，已经不再记得小时候的梦想，而只能跟现实生活妥协。可以试着从兴趣里了解自己，找寻自己的目标，才不会让工作压垮了生活。谢谢主持人的分享。好，我们谢谢听众分享自己在 EP18 的感触，生活与工作应该如何去诠释。我们流于物欲的捆绑，却常常忘了更高心灵层次的满足，想让自己趋向更理想的生活方式。我想就是像现在跟听众这样，跳出原有的思维，用各个角度去思考审视是否正在往向往的样子前行，一点一步学习探索，相信我们真能因为如此看重自己的所求，找到那个更好的自己。好啦，今天的听众分享就到这里，我们节目马上开始。欢迎收听海风茶香，我是主持人香香。最近疫情真的有比较稍缓一点，我也终于能够放假了。而只要有足够的假期，我就会去旅行，无论是和朋友家人还是自己说走就走的旅行。对我来说，在旅行的过程去靠近大自然，让山林啊使你沉浸，让大海把你涌在怀中，真能得到治愈的能量。很多人都会好奇，哇，你一个人怎么去旅行啊？不会感到很孤单吗？不会觉得很无聊吗？我曾经在一本名叫《旅行是为了找到回家的路》这本书看到过一句话，独立其实也可以从一个人走路开始，从深刻的走每一步路，感受每一刻的风景开始过活。旅行的意义不是在你大放厥词的说，哦，我在哪里看见什么，而是在于用自己的两条腿，自己的双眼，用心的感知这世界。其实朋友家人一起去旅行啊，或报名旅游团，当然有它方便美妙之处。但有没有发现，无论是小学、国中、高中的毕业旅行，或是曾经呼朋引伴的大型旅游，究竟去了哪里玩，或是我看到怎样的风景，在我的记忆里面而言，我只记得游览车的玻璃窗上迷迷糊糊的听着导游不知道说什么，而对于在哪个地方探索什么，我其实早就忘光了。唯一很深刻的是，应该是和同侪在车里大声唱歌啊，建立紧密情感的时刻吧。所以我觉得旅行不单单是能维系与众人情感的黏着剂而已，或许你还可以透过它换另一种形式，从中更了解自己。根据旅游平台 Klook 公布啊，单身旅行全球大调查的结果发现，台湾竟然有84%的人呢曾经尝试过或正在考虑单身旅行，位居全世界第二。而外国也一直流行 solo travel 独自旅行，一个人背起背包，拿起行囊，走进未知的领域，这是对世界冒险，也是对自我的探索。可见一个人能成就，能达到想去的地方，是多么让人期待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依靠别人陪伴找到安定与安全感，却忘了自己才是那个最懂自己，最能给自己依靠和肩膀的人。在一个人旅行里面，你有很大量的时间自己独处，与自己对话，短暂离开现实的轰炸，职场的洪流，生活的枯燥乏味，给自己属于自己的空间，会发现更多的时间细微的观察外在旅程中带给你的感受，会有更多的时间用眼睛用心记录这一切的风景和心情，也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尝试你当初未曾想过自己会做到的事情。在当下那个时刻，你不用再迁就任何人了。离开工作之后，你还有自己，不用疲于应付应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甚至在旅行当中，因为心灵很放松，所以更开阔自在，结交各个地方各个领域却又志同道合的伙伴。其实我这也不是什么单身宣言，我觉得就算非单身，你也可以给自己一场疗愈身心探索自我的旅途。今天呢，我想要分享我认为独自旅行的五大好处。第一点，回归自己，你才是自己的人生第一顺位。我们在生活中啊扮演很多角色，无论是爸妈孝顺儿女啊，公司的辛勤劳工啊，或是谁的恋人，又或是成了谁的父亲或母亲。因为这个角色，你多了很多牵绊，多了很多考量。在幸福成为这个角色的同时，你往往把自己的需求摆在很后面，牺牲自己啊，成全角色的应该，往往占用大部分的时间，甚至大半辈子，亲力亲为的维持自己每个身份的样子。 而在一个人的旅行里，也终于能再次把关注回到自己身上，专注聆听自身的需求、向往、渴望，并更真切地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不必因为角色而去迁就牺牲，暂时抛开所有角色的羁绊。原来我们所扮演的那一切都只是人生当中其中一个部分而已，真的不必为此全盘去脱出，甚至为此失去太多的自我。一场独旅能够让我们再次回归自己，你会因此发现自己才是生命之重。第二点，单人的旅行学会舍去人生中不必要的行囊。因为独自旅行，我学会开始思考怎样的行囊啊是能够让我更方便移动的，去评估自己要带多少分量的衣服用品才可以轻松轻盈走上这段路。看那小小几寸的行李箱怎能够全全装下我认为的所有需要呢？练习舍去舍弃那些不必要的东西，甚至因为保留这些空间，我才能够在这一路上装下我喜爱的一切。在这过程里面，我终于了解什么才是我真正所需求的。而我觉得啊，无论是独旅还是人生，练习取舍，斩断不必要的人事物，才能够让我们这身小小的皮囊不再负重前行，更能够真切沉浸在每个阶段里面，让自己更加轻盈透彻的欣赏着漫漫人生的旅途风光。我们在独旅中练习取舍的道理应用于生活，最后所留下的都会是质感的，带上的也都是喜悦的。第三点，你会无助恐惧，但也因此更加坚强。在独旅中难免你会碰到许多麻烦挑战，那些突发状况甚至让我常常措手不及，比如迷路啊，手机不知道丢在哪个店家，出租的机车钥匙不见了，骑机车骑到一半没油，卡在半路上等老板解救，住的民宿房间联络不到店家 check in， 还有太多未知无法掌握的事情迎面向你而来。而这时候我常常也会觉得很沮丧，认为天哪，我怎么可以这么愚蠢，这么不仔细，真的能够顺利把自己带到目的地吗？但也因为只能独自面对这些突发状况，因此长出更多的勇气，练习安抚自己，并想方设法的找到解决方式。而当一次又一次的独自面对这些挫败，没有别人在旁指导指教，更没有别人的批判指责，只有自己的同时，会逼迫自己成长壮大，最后会发现不再依仗他人，更有能力慢慢扛起自己，往自己要的方向前行。第四点，因为尝试更加信任自己。我记得第一次独旅的时候还是个穷大学生，完全没有经验，没有规划，就只是带着勇气与热血，大包小包的行李，慌慌张张的赶上每一次前往目的地的班车。但也因为这一次的往前，慢慢的我不再害怕一再跨出舒适圈挑战自己，无论是现实行动上面的方向啊，或是心灵上的向上追寻，从原本毫无头绪慌忙的小女孩长成从容自在的游历风景，原本时常质疑自己无法胜任，也开始尝试冲浪、潜水和更多有兴趣的事物，从每一次鼓足勇气的探索尝试，渐渐的建立起对自己的信任与自信。原来我真的可以更信任自己，有这份能力把自己的人生打点好、照顾好。而我相信啊，这样的突破、这样的学习，无论在这现实的状态是如何局促狭隘，我也可以更相信自己有这份勇气与能力突破障碍，为自己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花路。第五点，穿越孤独，更懂得与他人建立连结。一个人旅行不孤单吗？这应该是很多人会提出的问题。的确，孤单是一定会有的，好大一部分时间你只能与自己对话、自己相处，但何尝没有机会与更多不一样的人建立起连结呢？就像常迷路的我，也常搭上路人或店家，和他们聊天问路，甚至因为这样的机会得到他们最温暖热情的回应，被他们拉着话家常啊，无论是了解他们的经历，或是在这片土地里面了解他们最初的资讯和故事，放下窘迫和尴尬羞服的颜面，欣然且毫无负担的接纳人群而互动，甚至还能意外的找到志同道合、想法一致的人。我想独自旅行不只是让你更相信自己，也因此学会理解他人的重要性。我们不会总是一个人在这路途上走的，一路上会寻求帮助，也会接受帮助。在这来往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穿越孤独，练习独处，却同时更了解怎样与他人连结共享。以上是我分享五个独自旅行的美好之处，相信有些听众内心已经小小澎湃起来，想给自己一场独旅了，但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担心跟害怕，对不对？再帮大家推坑一把，分享一下我这次旅行的模式。往常我旅行，要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旅行，要不是就和家人、朋友、同事去旅行，而地点通常是在往海的方向而去。这次呢，我不同以往的旅行模式，去参加了一个女子夏令营。这个夏令营的概念 特别特别的好。小时候我们暑假寒假不是有夏令营可以参加吗？因为有夏令营，我们不止在假期玩得非常愉快，还可以认识各个学校的同学。但长大出社会之后，我们就没有这个机会，也很难去认识除了自己工作圈以外的人。而这个女子夏令营的概念，就是让长大步入社会的我们一个机会，认识接触工作圈以外的人。他们大力鼓舞一个人来参加这样的活动，希望以他们团队作为媒介，让我们更能认识相同爱好的朋友。我也因为这个活动认识和我相同甚至比我更热爱海洋的好多女孩子们，她们事业有成却也不辜负自己的生活，一个一个都把自己活得漂亮热情又正向。甚至啊，当中我还认识一位58岁依旧光彩活力又充满自信的大姐。她说到她喜欢和年轻人一起玩，一起冲浪、潜水、划水，对她来说心态保持健康，勇于尝试自己喜爱的事物，也别被年龄与传统框架设限住，这才是她要的人生样子。这个女子夏令营就是一群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大家独自往前，并在那里相聚，一方面单独踏上旅途练习了自处，一方面又能在哪个地方与一群和你相同热爱独处又热爱分享互动的女孩子们相遇，真的是非常有趣。大家听完可能想进一步挑战独旅的滋味，或渐进式的体验这种夏令营，那都可以。但我最想跟大家努力分享传达的是，无论哪种形式或是你在什么状态，都要去练习腾出一些空间给自己。就算你没有办法去独旅，或没有时间参加什么夏令营等等，这都没关系，去找到可行的方法，让自己的角色归零，回到最简单的状态，适时的去抽离被现实打压抑郁的生活，能好好整理自己，舍弃阻断那些凌乱和风暴，校正好身体及心理，让他们都在你要的那条道路方向。在人生不断移动中啊，停下脚步，把自己内心安顿好，也鼓励自己跨出那个怨天怨地唉声叹气的舒适圈，让一次一次的勇气和精力都化成养分回归到自己身上。好啦，节目到了尾声，大家也能分享自己旅行的故事啊，或是对独自旅行的想法，又或者你们超想多问我女子夏令营的事情，香香都很乐意且期待你们的留言回馈哦。那么我们下次见，拜拜。